们把时间交给子瑜传道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在一起和大家一起敬拜。那么伟奇弟兄，我记得他第一次做主席的时候，好像一年多前还是两年前忘记，我还在这边的时候，他坐下来，我就跟他讲，伟奇弟兄很好，你还可以有进步的机会。那么介绍我每次来这里，他都做主席，哇，他进步得非常好。那么今天 Isabel 也做司琴，他只是第二次做司琴，有大将之风。所以各位，上帝安待我们恩乐教会，兴起很多年轻人来服侍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谢天父，我们在世感谢你，让我们有机会，也今天有生命气息来到主你面前敬拜你。主，我们何等需要来到主你面前再次的俯伏，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神，你是我们唯一的我们要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。主，今天我们来到主你面前，恳求你的圣灵再次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属灵的事情。主，我们来到主你面前，再次看到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美，是何等好，是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。主，我们为着我们当中有软弱的，你坚固他们的信心；我们当中有困难的，主啊，你安慰他们，使他们靠着主你的恩典能够有信心的度过。我们当中有病痛的，你特别的医治；我们当中家庭有困难的，主啊，你特别的扶持和恩待。愿主你的子民来到主你面前，今天早上就得喂养的帮助。我们将祷告祈求交托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的题目是宝贝和珠子的比喻。这个比喻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。那么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他总共耶稣讲了七个比喻，而这七个比喻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组，前面四个比喻是一组，后面三个比喻是另外一组。所以前面四个比喻我们都很熟悉的，比如说撒种和四种甜心的比喻，还有麦子和掰子的比喻，还有芥菜种和大树的比喻，还有一个面笑的比喻，那四个比喻我们都很熟悉。那么后面的三个比喻是讲到地里的宝贝，还有海，还有珍珠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捕鱼的娃子，却是这两组的比喻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前三个比喻，前面四个比喻它的对象是谁呢？比喻是有特定的对象，有特定的目的和特定的解释方式。那么我们看今天的经文，我要讲的是在这里，但是我要先让大家看到这个比喻到底之前在讲什么，前面四个比喻在讲什么。前面四个比喻的对象是众人，给众人的。为什么说给众人呢？十三章第一节开始，当有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很多人到那里聚集，好像这样，很多人聚集。那么他们有地方坐，他就坐在船上向众人怎么样讲道。那么耶稣这个讲道是用比喻来讲的，换句话说，耶稣对着众人讲。那些人可能有些是信主的，有些是不信主的，有的是跟从的，有些没有跟从的，有些愿意依靠主的，有些不一定愿意依靠主的，就是说向着众人讲的前面那四个比喻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四个比喻是这个，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的比喻是什么呢？十三章三十六节说，当下耶稣离开了众人，进到什么屋子里面，这屋子里面只剩下谁？剩下门徒。现在还要向门徒讲的话，不是向众人讲的话，所以他的特定对象是谁？是门徒。特定对象是专门给属主的人讲的。那么这个比喻到底讲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这个比喻哈。原来他讲的比喻就在13章44到46节。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一二三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买这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买卖的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这颗珠子。这里讲到两个比喻，你看到吗？两个比喻是在哪里讲？是跟门徒讲的。那么我们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比喻哈，做一些比喻的解释。根据马太福音13章38节，那边就有一点的解释，他说田地是指什么呢？田地是指这个世界。好种，好种是指什么？是指天国之子。那么购买的人是谁？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对这里我们相当的清楚一件事情，宝贝是指谁？宝贝是指你跟我。宝贝是指谁？十足的教会。在旧约里面，以色列是神的宝贝，耶和华他亲自的宣告说，我拣选雅各归自己，拣选以色列做我的子民。所以在耶和华的眼中，谁是宝贝？以色列显明是宝贝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谁是宝贝？教会是宝贝。以弗所书就讲了，竟在十字架上灭了仇敌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怎么样一体，与神和好。那么在新约的时候，谁是宝贝？教会是宝贝。新约的时候，谁是宝贝呢？就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是宝贝。我们再看一下哈，这宝贝是指什么呢？主耶稣基督的产业。基督有产业的，你看到吗？如果是基督的产业，那个产业必定是非常的怎么样？宝贵贵重。基督的产业，以弗所书就说了，并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。就是神要打开人的眼睛，让人看到什么呢？让他看到他的恩召。这个他是指耶稣基督，也可以指天父的恩召，何等的指望。为什么有指望？因为他是基督的产业，这个产业是非常的丰富和荣耀的。而且宝贝是指什么呢？指耶稣心中的喜乐。耶稣会喜乐的，你看到吗？耶稣所喜乐所快乐的事情到底是什么？耶稣的喜乐是什么呢？你看呢，因他摆在前面的喜乐，他就轻看了羞辱。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个经文。他会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是因为他有一个喜乐在那边，他可以领受这十字架的苦难。我们再看主耶稣为这颗珠子他付上的代价，正如主耶稣为教会舍己。所以我们看这两个比喻里面有一个的共同点，你们看到吗？这两个比喻，第一个是一个人他知道了有一个的宝贝藏在地里，他就做什么？他就把整块地买下来。那另外一个是做买卖的，他做生意的，他在寻找好的珠子，贵重的珠子。他寻找到了吗？他找到了。他找到了之后就怎么样？两个都一样，变卖他一切所有。他变卖一切所有的，把这块地买下来。他变卖一切所有的，把这个珠子怎么样？买回去。他就是变卖一切所有的，得到这个珠子。各位，在天下人间或者是天上，也只有主耶稣有这样的能力，有这样的资格来变卖一切所有的。因为主耶稣本来是在天上，在万王之王，他是万主之主，坐在宝座上， 他却心甘情愿的怎么样来到世间降世为人。他怎么样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但是他愿意虚己，起了奴妇的样式，成为人的样式。竟然成为人的样式，他就一直的谦卑，存心怎么样顺服，以至于死，结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为了这个宝贝，他付上了所有，变卖所有，甚至他的生命，为要得着。耶稣他是神，我们知道他道成了肉身，成为人，他降世为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很特别，他是从另外一个系统降世为人。我们世上每个人都是生而为人，对不对？你是生下来做人的，但是耶稣不是，他本来是神，他就降下来为人。所以耶稣这个系统是跟我们的系统不一样。耶稣是女人的后裔，他是女人生的。各位，你们是男人生还是女人生？啊，每一个人都是男人生的，你没有男人，你不可能生出来。但是就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，他玛利亚生，他是没有爸爸的，他是从另外一个系统叫做女人的后裔的这个系统生出来。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亚当的这个系统，我们从亚当是透过男人生出来的，所以我们有这个亚当的系统，耶稣完全不是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男人生的，这有什么不同吗？这有什么不一样吗？非常大的不同。亚当的后裔是生在罪中，主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，反是女人的后裔，因为没有男人把这个罪传给他，所以他是无罪的。耶稣能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他是无罪的，代替了有罪的。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有资格能够为我们死，为全人类死。他唯一一个有资格能够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他就他能够变卖。那么他变卖之后呢，就买了个珠子，变卖之后呢，就买这块地，因为地是宝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就明白了，原来我们是那个宝贝。那么请问我们有什么好呢？我们没有什么好，我们一点都没有好处，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所以这就是白白的救恩，神把这个白白的恩赐给我们的时候，主耶稣要变卖一切所有的重价，把我们买赎回来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从亚当的这个系统，我们变成耶稣的系统，我们就成为女人的后裔。这都是因为爱的关系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人，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宝贝的一个身份，或者是我们是珠子的这个身份。珠子是什么？它要经过很多年的累积，成为一个有机体。珠子是什么来的？在蚌壳里面，对吗？我们本来是沙子，沙是有价值吗？没有什么价值的。经过蚌壳的磨练，经年累月在基督里面的那个恩典磨练之后呢，就变成了珠子。各位，这是天国的奥秘，因为这个奥秘是向门徒讲的。这个奥秘只是对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讲的，因为我们这些人是特别的，我们不是从神人生的，不是人意生的，也不是从情意而生的，我们是从哪里来的？从神生的，是由圣灵而重生的。在世界的应用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宝贝藏在地里代表什么。这个世界的人是不明白它的，世界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。宝贝，我们是一个珠子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的是我们很多时候跟世上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限制，有一个限制我们，这个限制是个内在的生命。有些东西你的朋友可以做，有很多东西你的家人可以做，但是你不会做，你会被限制而不去行它。看到没有？感谢赞美主。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宝贝，都是珠子，是不是？阿们。好，没有反应啊。你知不知道你就是那个宝贝？你知不知道你就是珠子？所以接下来我要讲一些比较应用的，这样的一个人，这样的一些宝贝和珠子，在这个世上他会带来，他有怎么样的生活，他有怎么样有生活的表现呢？第一，他会留在窄路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珠子和宝贝的这个比喻，它很符合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所说的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影像灭亡的那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引到永生那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这里讲有两条路，那两条路的分别是非常的大，它是一个天与地的分别。一条是灭亡之路，引到灭亡之路，那是一条宽大的，那是一条阔的路。另外一条是窄路，窄路是引向什么？永生之路。我们都知道，但是这怎么表达在你的生活里面呢？要怎么表达在你的生活里面会呈现出来呢？原来是这样的，这样的一些宝贝，他们会对神有一种的神的道有一种的感悟，他感悟之后，这个神的道会在他心里面做一些的奇妙的工作，使到他能够领悟圣灵的带领，那么他会留在窄路上。各位明白吗？因为宽路是很好走的，很吸引人的，是符合你的本性的，你的喜好喜欢它，你的意念喜欢它，你的倾向是倾向它的宽路，对不对？有谁喜欢走窄路的？没有，我们的本性不要走窄路的。但是各位，好消息是，因为你是宝贝，你必定会留在这个窄路上。为什么呢？逻辑很简单，因为上帝生了我们，我们这些重生的人，他会因着他生我们，他会爱我们到什么？到底。请问你的孩子跟你说，我不要跟你了，我不要，我要走我自己的道路，孩子的毅力，孩子的竭力，孩子的决心有用吗？没有用，对你一点都没有用，你会继续的爱他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说因为他哇很有决心，因为他很有毅力要离开你，你说好吧，我不能够管你，会不会？不会。你看到没有，逻辑就是这么简单。主生了你，主一定爱你。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？雅各，旧约有一个雅各，你们都认识吧，哈。他怎么样？他的一生在欺骗，在捉，要得着更多，因为这个世界太漂亮太好了，他要多要得，到最后二十年之后他怎么样？他有没有离开他的主？没有。到了二十年之后，神管教他，神一直管教他，为了使他什么？回到神面前。所以雅各他的一生，他能够祷告他的上帝，神跟他讲话，他会有感应。当雅各遇到上帝的时候，他会遇到上帝，上帝就严严厉厉的管教他，他就跟上帝做什么？摔跤。各位，你会摔跤，你会跟上帝挣扎，你的生命一直在挣扎，为的是什么？使他留在这个窄路上。各位，很多时候当我遇到试炼的时候，我很困惑，为什么试炼会临到我？我会问这个问题。但是 往往就因为思念，使我明白一件事情，在思念里面，我仍然的能够爱我的主，我仍然的愿意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仍然的要来崇拜。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神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，神用他的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。每次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，我发觉一件事情，神不会使我的脚滑倒，神不会使我离开他的面，这管教就让我看到得到切记，我是属他的，我是重生的。各位明白吗？你要有重生的切记，你要有你得救的切记，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。所以一方面主的爱保守我们，我们不会离开这个窄路，一方面我们知道主爱我们，我们是蒙拣选蒙爱的。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你会继续留在窄路上。所以就业的这个雅各以后他变成什么？变成以色列，他把福气借着以色列传给外邦万民万族，是因为雅各，是因为这个人他是宝贝。宝贝开始看不到，以为是一个沙子，不懂的人看不懂。地理的宝贝我们以为不重要，但是神看的重要。这是第一点，我们会留在窄路上。各位，当你在窄路的时候，你要赞美感谢你的上帝，你要得到切记你是属他的。阿们。第二点，他们会很谨慎如何的建造。这个比喻我就把它和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跟十三节来看。这里讲到一件事情，保罗讲到一件事情，他讲建造，可以说是教会的建造，也更重要的是个人灵命的建造。这里说有两种人用两种方法来建造，当然这两种人都认识耶稣的，不要以为惊讶。很多基督教徒他们是宗教式的，我们不要在那个宗教的里面，宗教是害人的。真正的是你要是重生的，是属主的，那个才是重点。所以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这根基指的是耶稣基督，这根基指的是神的话语，个人的工程一定要显露，因为那日要将它表明出来。有火就会出现，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么样。请问火来的时候工程会怎么样呢？什么东西会被烧毁？木材会不会烧毁？草木会不会烧毁？禾秸会不会烧毁？绝对会，烧到一点都不剩。金银宝石不会被烧毁。各位看到了没有？在这里保罗警告，保罗是有一个的警告，也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人他们是怎么样。他们是一群蒙爱的人，他可以用金银宝石来在他的生命里面做建造。很多人在宗教的牵制的里面都是夸大，什么都要大，就是草木禾秸越做越大，事工越来越多，人要越来越多，数字越来越高，要很小心你是不是在做草木禾秸。那么这样草木禾秸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会被烧毁，但是呢金银宝石却不是这样。金银宝石他会在他生命的建造里面，他很看重他生命的建造。我要举例子大家就会明白，在他生命里头一定会遇到很多的试炼，很多的困难， 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属主的。比如说一个人他贫穷，当他贫穷的时候，他觉得他不够，他觉得他不够，他觉得他是无能再赚更多钱。在新加坡相当普遍的，钱不够用是不是？哦，你们都很有钱，哦 OK、在新加坡钱不够用是很普遍的。当他钱不够用的时候，他慢慢的，这个试炼是让他知道，他慢慢的会进入他的心中，他就感受到一种什么缺乏感，他感受到他比别人差，他的自尊心会受打击。现在不但外面的苦难是钱不够，现在里面的困难也来了，两个结合起来怎么办？受得了吗？可能受不了，也可能受得了。但是我要讲的是，我们这些属主的人，当他在建造的时候，当他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，他会是怎么样一回事？他会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会思想，他会用神的话再次提醒他自己，他就知道什么时候他应该处。保罗讲一句话，什么时候他要处富贵，处贫穷。保罗接下来讲那段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，我在无论怎么样的靠着那加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请问这段经文是指什么？很多人我问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说是指属灵的事情，是指祷告啦，这些属灵的事。真的吗？不是。你看上下文他恰恰好相反，他这段经文是讲金钱，是我们每个人都金钱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，对吗？今天你有想到钱吗？可能没有，但是你一定有用到钱。你用钱搭什么 MRT 吗？用钱买早餐吗？有没？没有啊。有，你们不是吃玛拿的嘞。所以我们金钱对我们来讲是息息相关的，所以保罗用很多的篇幅讲到金钱。所以这节经文是讲金钱的，不是讲属灵的事情。所以保罗上一节就说什么呢？我无论在富足无论在贫穷，我都能够怎么样？知足。请问有钱的人容易知足，还是没有钱的人容易知足？啊？有钱的人不会知足嘞，他有了还会要怎么更多？没有钱的人会不会知足？也不会。问题不在于钱多钱少，在于他的心是不知足的，他是不会满足的。但是保罗说靠着那加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他能够做什么？他能够有钱也知足，没钱也知足。他说靠着主耶稣基督我能够，他说我凡事都能，是因为我能够在这样的处境里面，原来没有一个环境，没有一个处境能够影响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他是蒙恩的，他知道他是蒙爱的，他知道他是那个宝贝，这些是外在的，不能够影响他。所以这些试炼使到你怎么样？你被磨练，神要磨练你，磨练你使你变成珠子。刚才我讲的是沙子变成珠子，要磨练你，你会有很多的纠结，你会很多的什么啊？摔跤。你的祷告是摔跤的，你的祷告不是跟空气讲话的，不是说哎，我祷告完了做完了 pass job done。 我们很多祷告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一点果效都没有。就为什么你的祷告都没有果效？因为你不是在摔跤。所以当这样的一个人被神的道影响的时候，他领悟神的道的时候，是要进入他的心的里面。这时候一种什么事情会发生？接下来事情的发生是他被拆毁，他的自我会被拆毁，他的自我 至尊是会被拆毁，他一直在拆毁，拆毁他。各位，当他这样拆毁的时候，他就再次发觉，我现在贫穷。他的那个感悟感受是缺乏感的时候，他会立刻很奇妙的，他立刻会知道原来主是爱他的，他立刻会感受到我是蒙爱的。结果这个贫穷有没有立刻没有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但是他会怎么样？他的信心使他越过。所以当一个人他在问，我实在遇到一些人，他会问啊，传道，这个试炼什么时候过去？什么时候结束？通常我发觉这种的人，他的试炼永远不会结束，他不会有答案，他会越来越痛苦。原来试炼是不会过去的，为什么？只有你的信心超越那个试炼，信心超越了试炼，直到你尽便是贫穷，不会影响你，不会影响你的心情，觉得有一个的什么缺乏感，不会影响你的心情产生自卑，因为你有主已经满足了，你是宝贝。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磨练，这就是他的建造。这样的建造，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小，你看到没有？他不会是草木合接的，他不会夸耀，他变成越来越小，像珠子可以放在盒子里面的。你看到吗？越来越谦卑，心存谦卑，心存感恩，这是主看为宝贝的，在他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建造，他也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他每做一件事情，他会很小心，因为他在建造。你看到吗？他在建造。如果建造不好，这个建筑物会不会倒塌下来？绝对会。他很小心，所以他做每一件事情，他必定会查验何为上帝存钱可喜悦的旨意。他每一天所做的都是遵循上帝的旨意。那么人的喜乐从哪里来？很多人说，我得了这个，我得了那个，我遇到这个人我会喜乐，会不会？会，但是很短暂。真正的喜乐从哪里来？当一个人他遵循天父的旨意的时候，立刻喜乐就到了。你看到吗？不是结果，这样的人对他来讲结果不是最重要，当然不是不重要，不是最重要，他的目的是遵循天父的旨意。要怎么遵循天父的旨意？你必须查验，查验何为上帝存钱可旨意的旨意。天父的旨意对你来讲， 对他来讲完全不一样。今天对你来讲是这样，明天对你来讲可能又另外一样，所以你必须查验。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查验上帝存钱？要查验的。所以他的生活一定是很严谨的，一定顺着圣灵而行，这个就是很谨慎的在做建造。他们这些的人一定会避开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当那一日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。有很多人就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？很多人会这么说，而且很多基督徒都会这么说。我讲的是基督徒，能够奉主的名赶鬼传道的人一定是基督徒。但是主怎么回答他？我不认识你们，离开我去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他生有生之年没有好好建造，或者根本没有建造，就让草木合接，让他心里的喜好，他的肉体的情欲，他的喜欢来做事，来建造，他的生命就自由发挥。你看到没有？自由发展，放纵自己的生命。有来教会吗？有。有奉献吗？有。有崇拜吗？有。什么都有，但是没有好建造， 不是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，不是以宝贝的这个身份来建造，各位明白吗？这个很重要。接下来另外一点，他们会是得胜者。他们在世上的表现，刚才我讲了有两样，第一样是他不会离开那个窄路，第二是刚才讲的是什么，他会怎么样啊？他不会离开窄路，第二点是什么啊？他为什么很谨慎的做他生命的建造，你看很谨慎，而且他看到这个是生命建造比什么都重要。那么第三，他会是得胜者。我们要想不想要？很多人说我要做得胜的基督徒，有没有？从第一天你做基督徒到今天，你仍然喊这个口号，结果有没有得胜？哈，有哈，有哈，得胜，走前向前走一步，最后两步，大概是这样。我们都每个基督徒都想要得胜的。你问十个，十个说 yes， 我要得胜，因为主是得胜的。我请问，这样的得胜者，当然条件是他必须是宝贝了哈，他必须是珠子了。这样的得胜者，是不是他的生活就一帆风顺、心想事成？是不是？哈，是不是？是哈，这个是新年的贺词，不是基督徒的生活。新年你就讲心想事成嘛，哈，新家如意哈，不是。啊，他们这样的人，他是怎么样的人呢？他会生病吗？会。他会失败吗？肯定会。他会不会得人的喜悦？不一定。一定有人不喜欢他。他人际关系会不会一定是最好的？不是。他的生活，他的家庭是不是最美满的？不是。孩子不一定听话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会养孩子包条尾？不会的。啊，孩子不一定听他的话。家庭也不一定美满的，工作也不一定顺利，但是这些人他处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困难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样？他心里产生力量。等一下我跟各位讲这节经文很奇妙的一个经文，他心里有力量。所以这些人是埋在地图里面的，世上的人是不了解他的。为什么遇到这样的困难、这样的麻烦、这样的不如意，他心里仍然有力量？心里有力量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是因为神丰富的灵在他心里使他产生了怎么样力量，使他产生了一种的力量。这个力量是做什么的？这个力量是做什么的？给他能够有能力去对付他的问题的吗？是也不是。这个力量其实不单单是这个，他的力量是使他有能力遵行主的道。很奇妙，他的问题临到他，他不一定会看问题，他不是在看这个问题的里面，他不是，他祷告的时候他不会跟上帝说把问题拿掉。你明白讲什么？很多时候我们遇到问题，我有一个病结症，我祷告就跟上帝讲把它拿掉，奉主的名捆绑什么疾病。有没有听过这种话？很好听哈，捆绑疾病。哇，你去医院呢，全部捆绑，医院就关门了。你明白讲什么吗？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，我们有困难，你的老板对你不好，你祷告上帝把它除掉。我们解决问题嘛，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是这样的人他不是这样祷告，他是祷告什么？他祷告要明白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发生在我身上，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他祷告问的是为什么，为什么在今天发生，不在昨天，不在后天。明白，在这样问的时候你就会明白，原来他就会，当他这样问的时候，他就明白了主的心意。他这样问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检讨，他一定会反省，为什么这样多人不喜欢我？哦，原来我的生命里面有这样多的刺， 一根根的刺，你懂吗？你跟他讲话哈，他刺，我就刺到你了。谁敢跟他讲话，对不对？不要敢讲话，接近都不敢，不敢靠近他。原来他生命里面有这样多的这个东西，这个要磨练了，这个要悔改的，这个要反省，他就会悔改，他就会反省。所以他在这世上的时候，他不会单单看问题的。你看，他有问题来，他不是看问题，他是看上帝在这个时段里面，在他生命里面要做什么。所以他的祷告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他的祷告就很准确，很 sharp， 针对问题祷告。什么问题？他指他的问题，但都有什么问题？上帝要在他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，这很奇妙的，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的时候，原来当这样的一个人，他这样子做，这样的祷告，这样的顺服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就发生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神的时间表开始了。神的什么时间表？神要用他的时间表开始。各位知道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说我要计划一切按照我的计划而行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。好，从小计划，读什么中学，读什么大学，对不对？新加坡人是最会做这个的，要生几个孩子，好像现在我们的伟奇弟兄升级了，这责任就多一点，所以他可能也有计划，买几个保险嘛，哈。我们计划，各位，我们这样计划的时候，当你计划之后，你说我一定要按照我的计划而行的时候呢，我跟你说，你会很痛苦，你会一生在痛苦的里面。你明白讲什么吗？我不是说不要计划，大家不要听错哈。我是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会痛苦，但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会，他就来到神的面前，看上帝要怎么带领他前面的一步，他就顺服就走。各位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都想知道明天我会怎么样，你30岁你会怎么样，40岁会怎么样，50岁会怎么样，对不对？那个是谁讲的？算命的人讲的。上帝有没有这样跟你讲过？没有，上帝从来没有跟你说你会怎么样，明天会怎么样，讲的细细，很多细节，有没有？有谁是有的？没有，上帝没有跟你讲你会怎么样，你会不会得病，病会不会好，上帝没有跟你讲，不会。为什么？上帝不会跟你讲每一个阶段，但是上帝应许，他会把他的应许给你，你活在上帝的应许的里面，上帝应许说他会永远爱你，他一定永远爱你，你的一生在他的什么？在他看顾和掌管之中。所以以色列人，上帝叫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，记得吗？上帝有没有跟他讲你要怎么去做什么？完全不知道，你怎么去打耶利哥，用什么兵器，用什么策略，先用坦克还是用陆军，还是要先用空军来轰炸？有没有讲？没有，他只是跟他讲这是一条河，过约旦河怎么过？凭信心，看到吗？过了约旦河怎么办？耶利哥怎么办？上帝说绕他7000就够了，绕他7000之后，各位我跟你讲啊，那个城墙一倒塌，所有的人的心都怎么样？消化了，你用什么兵器都会赢的啦，对不对？相信不相信？肯定是这样。所以以色列人是这样的，他们会在每日的里面每天做他当做的，他相信上帝的带领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差错，他也知道这是上帝的带领，所以他有切记吗？有切记。所以他有勇气吗？他有勇气。他心里有没有刚强？非常刚强，他做什么事都有把握，都能够有果断，他在关键的时候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智慧的话语，因为他是有果断的，他是能够担当的。为什么他知道？因为他知道上帝今天要他做的就是这个，所以他 是一个能够遵行上帝旨意的人。
而且当这些人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会发生，在苦难的时候他忽然间发觉，诶，他有了一个东西他没有了，从来没有过的，不是与生俱来的，他有了忍耐。你发觉吗？因为这些苦难他产生了忍耐，所以这样的人是得胜，他一定是得胜的。他得胜什么？得胜自己的肉体，得胜自己的软弱，得胜自己的嗜好。所以保罗说什么呢？保罗说有一根刺在我身上，这根刺有没有离开过保罗？从来没有。但是这根刺使到保罗发觉上帝的恩典怎么样够他用。这样的人他会很清楚知道他怎么样，他是跟从耶稣的。有时候很多困难留在我们身上一直不走，有原因的。为什么？要让我们不再用肉眼来评断事情，评断事，不用再肉眼来看。我们很多时候是用肉眼看的，环境这样我就那样，他对我这样我就对他那样，你看到没有？我的家庭这样我就那样。但是上帝要你不凭肉眼，单单凭什么？信心。单单凭着信为主而活，这样的人生是很特别的，你看到吗？所以这个心理的力量刚强起来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有能力遵行主的道，是在每天的，天天如此。对，这三种人带给我们思想，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思想啊，这些都是要我们去思想的，去沉淀的。我讲了很多，这些是属灵的话，如果各位能够领会，是上帝恩待你们。最后我讲一个例子就结束好不好？我读过一本书，它是一个美国的人写的，那么这本书它是讲他的一个经历，或者是说他的人生的经历。他是一个姐妹，那么有一天在他就被一个人迷奸，迷奸是什么？使他昏迷了，强奸他。你看到没有？他不知道谁做这件事情，所以这个打击对他来讲容易吗？非常不容易。他就来到神的面前，用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就他的先生也帮助他，他们就度过了。怎么度过？用信心超越了。他也原谅了那个人，这个黑暗终于经过一段时间走出来了，看到了曙光。但是就在看到一点曙光的时候，医生诊断他怀孕了。怀孕的是那个强奸的孩子。怀孕的时候他又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怀孕要9个月，你知道吗？他9个月天天看他的肚子的时候，他心会不会产生怨恨？会不会产生排斥？会，很多的复杂的情绪都来了，魔鬼的攻击是不会停止的。但是上帝却让他在这样的一个试炼里面没有拿掉，要怎么样？使他知道他是蒙爱的，使他知道他是蒙恩的。好了，终于他们两对夫妇也能够用信心超越了，好不好？很好了哈。但是生出孩子的那一天，那个孩子是黑色的，你明白讲什么吗？黑人，他怎么去爱他一辈子？又在一个，哇，真的是不简单。他就祷告，同样的，他要问上帝为什么这样。他或者是上帝，你的旨意是什么？上帝让他体会怎么去爱一个仇人的孩子，爱一辈子，就好像主耶稣讲爱我们，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，神就爱了我们。他体验上帝的爱，用一段长时间，那他现在他一生 是蒙福了，他的这个见证可以很多人可以蒙福了。大家看到了吗？你可以从这个的实际的真实的一个故事里面可以思想到，其实我们都是宝贝。阿们，你是宝贝，你是珍贵的珠子，所以不要糟蹋，好好的建造，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依靠他。最后结论，我们每一个都是重生的人，都是主耶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。我们要看重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也要看重弟兄姐妹的生命，我们要彼此的扶持，彼此的喂养，彼此的相爱，是这个原因。你爱他，他不一定可爱，但是为什么你爱他？因为他是耶稣重价买赎回来的，因为你爱耶稣，你必须爱他，明白吗？合逻辑吗？合逻辑。要做出来容易吗？很不容易，他一点都不可爱。 你明白吗？他一点都不可爱的嘞，尤其是坐在，又常常坐在你旁边，哇，那更还有就是我们在世上的时候，这样的宝贝他会永远留在窄路上，他会很谨慎地做建造。各位，我们要反省，要思想，要祷告，我们一定是一个得胜者。在世上我们永远是得胜的，但是在世人看来你不一定是得胜的啊，他觉得你是贫穷的，觉得你是失败的，他们不明白，因为我们是藏在地里的，不需要他们明白，只要主耶稣的心得满足就已经满足了。但愿神的恩典临到每一个人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是你重价买赎回来的，但愿今天早上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使到我们对我们的生活，使到我们对我们的困难，使到我们对我们的家庭，对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社会的这样的一个乱糟糟的光景，我们不至于灰心。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，我们也是蒙爱的，所以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刚强，照着主你的恩典，我们活出基督生香之气。主啊，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开启了我们的眼睛之后，你圣灵继续的带领我们，关照我们，你圣灵继续的来喂养我们，让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成就你的善功，使许多人因着我们而蒙恩蒙福。我们将祷告，我们将祈求，我们将交托，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大家。